享受祥和之美，领悟宁静无价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《低吟的荒野》，作者西格德 F 奥尔森，翻译中国学者程红。荒野之声，下篇。有一次，在远离北方的漫长旅行中，我听到了浅鸟的叫声，悠长嬉闹的笑声，那是过去我在魁地科湖区听到的回响于荒凉湖面上的声音。听到浅鸟的叫声时，我是在田纳西，可是听到此声的瞬间，我便捕捉住了那第一声长长的如泣如诉的叫声，心中的欢喜令我激动得浑身站栗。我久久地站在那里侧耳倾听，但是却再也没有听到它。当我等待之时，北方如激流般涌入我的心间，脑海中闪现出一幅幅那荒凉的湖泊和江河的景色。我看到大鸟展翅飞向落日，成群的鸟在拉克鲁瓦湖、考尼皮湖和巴扎旺湖的水面上戏水。我看到黎明时分的萨格纳加湖的流域，看到在某个孤寂的小岛上那一顶帐篷。我干完了一天的活，除了倾听和幻想之外，别无他事可做。随后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真正的叫声响起，如同他在往昔无数次的响起一样。起初是从群山中传来的一声模糊的回音，在他消失前传来一声近处的应答，如此这般来来往往，直至周边湖泊中浅鸟的啼声汇集成一曲经久不息的交响乐。当然，涌入我心头的还有别样的时刻，那种乌云翻滚、骇浪拍天的时刻，那种众鸟疯狂尖叫、预示着风暴将至的时刻，还有那些个阳光明媚、宽阔的水域中传来欢声笑语的早晨，以及那些个一声孤鸣似乎就囊括了这世上所有悲哀的夜晚。当我站在那里等待之时，我知道一旦当你熟悉了那声忧郁野性的啼鸣，并沉浸在它的壮美之中，假若再听到哪怕是极微弱的啼鸣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都会在眼前闪现出北方那博大辽阔、无边无际的景色。有一天，在英格兰南部，我漫步于史里弗纳姆一个古老庄园里一片巨大的山毛榉林地。一条小溪从林地中湍湍流过，它穿过多时的小山谷时，那潺潺的水声仿佛加深了那些参天大树的沧桑感。我远离家乡， 从未距离北方的荒野如此这般的遥远。尽管树林之外就是辽阔的乡村，这些大树还是给予了我心灵的慰藉。然后我突然听到那改变了一切的叫声，从高枝上传来的一声轻柔的鼻息，那是五十雀的啼鸣。陡然间，那片山毛榉林地变成了一片高大庄严的松林，地上褐色的山毛榉落叶变成了一片金黄色的松针。在这片可爱的林子之外，是崎岖不平的山岭，林木葱郁的深谷，奔腾的河流和平静的湖泊，以及阳光下散发出的松枝和落叶的气味。这一切皆因一声五十雀的啼鸣，它让我看到了生机勃勃的荒野，如同那一刻我亲临此地一般。对我而言，夜晚湿地中的声音是多么令人心满意足。我喜欢摇着独木舟进入湖区沼泽地的水湾，只是坐在那里听着周围的麋和鹿不慌不忙地溅起的水声，海狸的尾巴拍击水面时发出的刺耳的啪啪声，麻尖那连续不断震颤洪亮的鸣声。不过湿地真正的音乐当属蛙鸣。当你走近时，假若他们的歌声正酣，便会分乐组依次暂停，那情景就好像乐队中的一部分无视那些懦夫的行为，执意要让歌声延续。你得安静地坐一会儿，等待他们重振雄风。起初只是单枪匹马几声蛙鸣，随后是令人疑惑的杂乱之声，好像各种乐器在调音，最终从一个远僻的角落，整个乐队奏响了震撼人心的乐曲。先是犹豫不决的试音，但是渐渐的便汇集成地动山摇的和声。紧接着附近的一组也展开歌喉，然后所有的蛙鸣连成一片，直至再度形成一种经久不息越来越洪亮的高潮。这是一种原始的合唱，是几百万年前盛行于世的那种荒野之声。那声音飘过了石炭纪时期无数个池塘，如今在佛罗里达大沼泽地还能听到这种声音，鳄鱼粗哑刺耳的嚎叫声，上面是众鸟惊慌失措的尖叫和啼鸣。作为这世上最原始的一种声音，它是远古音乐的延续，而且在夜色之中，无论我在何处的沼泽地中倾听，内心都会涌出异样的情感。在 德国南部的一个夜晚，我沿着美因河在法兰克福流域的河畔散步，正逢春季的落叶时分，我身后是那座城市荒凉的废墟，残垣断壁，歪楼斜塔的阴影轮廓，是轰炸之后毁灭性的一片狼藉。河对岸有个小村庄，由一座大桥被炸毁的桥拱与那座城市相连。河中是生锈货船的船体和沉没的船只，河水围绕着沉船和被炸毁的桥拱，那扭曲的钢梁潺潺地流淌。那情景满目荒凉，令人心酸。随之我留意到一种不同于战火硝烟的声音，那是天空中急着赶路的鸟群。我侧身看到，在玫瑰红色的天空中飞着一群绿头鸭。我忘记了这条河是候鸟迁徙所经的路径，忘记了这世上依然还有些令人愉悦的事情，诸如暮色中鸟翅拍动的声音，秋季金黄色的稻田，夜间众鸟的啼鸣。正如荒野之声通常可以为之，一群孤寂的绿头鸭带给我的是所有那些愉快的景象，在我的心中激起了一圈圈回忆的涟漪。世上有多种音乐，每一种都与众不同。月光下的一群野狼高歌一曲，发出的那种粗犷而美妙的声音，白喉带鹜的歌声，它那清脆的啼鸣，总是与养育着鳟鱼的溪流密切相连。每逢听到此声，我就看到了被晚霞染红的池塘，感到了脚边的流水。湖泊结冰时发出的呻吟和裂声，雪橇或雪鞋在干雪上发出的嗖嗖声，这些都是荒野之声，是印第安人和那些用心倾听的人的音乐。感谢您的倾听，下期见。